但有大致的认识，并不代表说大家就能够用，就能够使得上力。前面有讲到这个对峙嗔恨心，但是呢，方法大结构是知道，要弃五盖啊，和嗔恨盖，就知道要弃嗔恨盖，知道，但在用的时候呢，还不够熟练。然后后面我们再来要讲到这个立缘对境修，面对境界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信念，我说声音界定慧，道理也能够知道，但是事实上在做的时候还是经验不够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引这个憨山大师的这个醒世歌，那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样将这些理论呢，用在我们的这个修行上，尤其是个很基础的，很基础的，就是说，这个一个君子在这个世间上啊，怎么样安身立命，或怎么样？主要自处这个方法，你先要能够自处，在这个世界能够自处，然后不恼害众生，然后呢，当别人恼害你的时候，你也能够超越的时候，那这样的话，你才有办法说进一步的来修这种维系的这个直观法门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借这个醒思歌啊，然后来跟这个各位来共同讨论，好，这个基础的功夫。那么看到这个醒世歌的这个部分，我们来一句一句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哦。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一句的部分，好，这里红尘白浪两茫茫。忍耐柔和是妙方，道处随缘延岁月，终身所奋度时光。那这一段跟下一段这是个总说哈，这两段这是个总说，总说这个醒世歌的这个大纲。醒世歌大纲主要是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在一个人面对逆境的时候，要能够安忍。当我们都知道安忍，但是底下会说明为什么你要安忍的理由。然后在面对顺境的时候，也不要太张扬，那么以免呢自己制造自己的逆境，那么整个大结构就是这样子，告诉我们要安忍，然后安住所奋，这样一个观念。那么你能够面对逆境的安忍，然后在顺境当中也不张扬，能够守住自己本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构成休止观的一个基础，至少外在境界不会对你构成太大的干扰，那你才能够安定下来修行嘛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文，第一个讲到红尘白浪两茫茫，红尘指的这个世俗啊，红尘滚滚的，那么白浪呢，这个指的是白浪滔滔，这个浪啊，浪起浪落，这个波浪起起落落，就像就说什么呢，在红尘的世间当中，我们的人的这个一生的际遇啊，总是这样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。下是一个这个平民老百姓，上是王公大臣啊。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啊，总是起起落落的，很少说有的一生啊非常平顺、稳稳的这样走，有这么大福报的人啊，很少，大多数人都是起起落落。那么在这个起起落落当中，我们刚刚讲啊，一个君子啊，怎么安住这个世间呢？怎么立身处世呢？因为在这种红尘白浪两茫茫，这两者啊都是茫茫，这茫茫是代表就是这种，一方面代表广大，一方面代表那种代表一种很不清楚、很模糊不清的样子。在这种人世间的这种红尘滚滚，然后高低起伏的这种环境当中，你怎么样辨明这个是非？那怎么样这个慢慢摸索出一条路，能够安住在这个当中呢？就在红尘白浪两茫茫当中，忍辱柔和是妙方。这个忍耐啊，柔和是妙方。大原则就是忍耐，但这个忍耐不是强忍，而是因为你内心的这个柔和。这个是一个妙方，最好的一个办法。不管你是要在这个世间安身立命，还是你要修禅定呢，这个心的调柔都是很重要的。底下我讲到这个心如果不调柔的过失。那我们如果修禅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心要调柔， 像有的修行人，他那种横力很强，很有精进力啊，但他那个精进，他那种强大的心力是片一片出，面对修行的障碍的时候，他精进心力哦是超越，但面对人那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立的时候，也是刚强。像这种刚强的个性的话，即使他再怎么精进的用功，也没有办法入道，因为这个心如果很刚强，那么刚强它就粗糙，那么粗糙的心，纵然你做很大的加勤，那也是不能够跟这个法、跟这个道相应的。所以，因为柔和，因为那个内心跟般若智慧跟慈悲相应的柔和，所以你能够忍耐，啊，这个是处世的妙方。那底下讲到这个道处随缘延岁月，众生所分度时光是说啊。其实我们要讲这个柔和之前呢，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就是你不要没事找事，好，不要说等到这个，平常作风很张扬啊，很张扬，然后到最后呢，触动到别人的烦恼，固然他起烦恼是不对的，可是呢，因为你的张扬，触动他的烦恼，然后到时候呢，再修忍辱，何必呢？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注意什么呢？随缘。所以所分，那么所谓随缘，就是这个随顺一切的因缘。那整个随顺一切因缘，这个随缘当中最一个下手处，一个确实的一个落脚处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所分。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这种有自己他自己的这种分，要安住，不要做超越你本身身份的事情。比如说在家里面，你是个父母亲的孩子。或者是别人的先生或别人的太太，这是你的本分。好，那么在岗位上，工作岗位上，好，你是个领导的人，好，你是个下属的人，各有各的本分。好，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本分，你就要说你本分当中该做的事情。像儒家讲啊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那么如果这种做超越自己本分的事情的话，往往就只是自寻烦恼，甚至到最后自取其辱。都有可能，你不能说自己做超越自己本分的事情，然后呢，我做学生做弟子的不上弟子，然后到处起烦恼，那么或者呢，这个做师长的不像师长，要起烦恼，或者做父亲不像父亲，做儿子不像儿子的，那么做领导的不像领导，那么做下属的不像下属，结果呢，各自做超越自己本分的事情，说一些。自己的本分，不应当说的话，那么做一些自己超越自己能力的，自己能力做不到的，就硬要去做。说我要度众生，那么说我要帮助他，我要为他好等等的，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之外，那这个都是不说本分，或者呢，那个表现很张扬，那个像那个他那个螃蟹一样，那个横着走。反正太那么样的张扬，或者呢，甚至用种种事情的那种技巧方便，那么说是要为对方好，那么说是要得到什么目的，但是呢，用技巧方便，这些都不是守分。但是不守分的话呢，结果就是自寻烦恼。你说等到自寻烦恼之后再来修柔和忍耐，那是多余的。所以柔和忍耐是说你很守本分的。还是有人触扰你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柔和忍耐。那柔和忍耐是云的平常的时候，就是注意啊，守住自己的本分，不要做多余的事情，不要去想这种超越自己身份的这种想法事情，不要去做，免得障碍自己的修行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就一个原则，少事少恼，要权衡自己的分，自己的这个分际，权衡这个度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什么样的能力，好，那什么现在是你该做的，什么是你不该做的，要去想清楚，不要随习气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那么这样的话结果呢，就是自寻烦恼，好，就终身所分度时光，道处随缘延岁月，这个延就延续，时光也好，岁月也好，我们今生的生命呢，就是这样谨慎的，在谨慎当中，谨慎当中并不是紧绷了，谨慎当中啊，是过我们这一生。 好好能够休息最重要的，不要做一些影响修行、障碍修行的事情。好，底下说这个，我们刚才讲这个，在逆境当中要忍耐柔和。那怎么样忍耐柔和呢？具体做法就是说，休养自己，心田内，莫把他人过失养。这个逆境来的，这个别人伤害你的事情造作的时候呢，你不能因为他伤害你，那么你也做伤害他的事情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虽然你在做的时候可能很快乐，但是我们一个相信因果的人，我们知道这个心田呢就是因果。你昧这个就是这种坏了因果的事情，做坏了因果的事情，刚开始快乐，到最后绝对没有什么好结果的。然后莫把他人过失养，那就说他人伤害你的时候，或者他人的这个造作罪业的时候，不要到处张扬。为什么呢？你张扬的结果，这个也是因果。你到处张扬人家的过失，到最后别人也是想张扬你的过失。我们会看到啊，有的人呢、啊，就是喜欢讲人我是非，两个大姐谈人我是非，好像在群里面啊，谁谁谁啊，怎么怎么的啊，或者我现实生活上啊，谁谁谁怎么怎么的啊，像这种人叫是非人。是非人的结果呢，就是说，各位慢慢去观察，当外面的是非讲完了之后，就开始去讲彼此是非。所以呢，你遇到是非人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随身他，因为他今天能够讲别人的是非，他一样能够讲你的是非。然后你跟他讲是非讲得很高，讲别人是非讲得很高兴的时候，他下次一样的把你的是非讲给别人讲得很高兴。为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因果。所以呢，莫把他人过失养。你如果不希望你那个恶名远扬的话，那么你就不要讲人家的是非。然后呢，即使别人讲你是非，你也不必要再回去讲他的是非。为什么呢？像世俗人讲，这狗咬狗啊，一嘴毛啊。你讲他的是非，他在讲，你在讲他。讲到最后，刚开始可能是事实，讲到后来就是抹黑。你抹黑他，他抹黑你，到最后啊，两个人都是丑态万千。在别人眼里面，你们两个都是丑态万千，没有个是好的。所以这个最好止住诽谤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莫辩，不要辩。就像弘一大师他举个譬喻啊，他说一张纸白纸，这个墨水滴下去了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别去管它。你若被墨水滴下去，你再去擦它，那越擦越大片了。本来可能只是一小点。被你擦，被你诈骗，所以不管你这个是，不管是不是别人，是别人说你过失也好，或者别人没有说你过失也好，反正呢，我们学习啊，要当个绝缘体，八卦新闻的绝缘体，就什么样八卦新闻的绝缘体呢？就是说，所有的八卦消息，这些人我是非啊，到我这个地方就停了，这叫绝缘体，慢慢练习这个，慢慢练习做这样子，不管跟你有关，不管跟你有关，跟你没有关都一样，当绝缘体。你如果不这样的话呢，你当个导电体，你能够把那个八卦消息人我是非传出去，一样的，你的人我是非也会被传出去，因为你这个导电体啊。所以莫把他人过失养，为了他人的这个，为了慈悲他人，也为了慈悲你自己，不要自己受伤，所以呢，不要说人家的故事。这个讲到。忍耐这个柔和，遇到那种那个别人伤害你的时候，不要做昧因果之前，也不要说人家的过失，你就默默的我该干嘛干嘛，好好忏悔一番就是。那我刚讲的是不要守份，这个要守住自己的度啊，不要做的超过自己本分的事情。给他底下说啊，谨慎应酬无懊悔。在人与人之间应酬的时候啊，注意自己的这个度，那个自己是什么本分，自己是什么本分，什么地位，什么样的能力，自己要知道。我们不要这个修行的自己的本身是什么样的能力啊， 自己的本分，自己要什么都不知，一概不知，就只有知道习气，随着感觉走，顺着习气走，那这个就很可悲了。世俗人这样子，那是世俗人，那很正常。如果修行人，你说今天学了很多的经论，昨天也做了很多的功课，到最后也是一样，随着感觉走，好像那广告词一样，我们要抓着感觉走，随着感觉走，那这个本质来说就是愚痴啊，很可怜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要守住自己的这个度，守分守度。以前我曾经在这个在做佛性指示的时候啊，我曾经问我那个师父，我在做佛性指示的时候很难，因为那时候年纪还轻啊，不晓得该怎么做啊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应酬啊相处啊，不知道怎么相处，有时候太热心了，那么有时候呢，太热心的时候受伤，就太冷漠。太冷漠就又遭批评，总是啊不知道这个度该怎么样衡量。那么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一个原则，就是诚，这个人啊人啊就是以诚相待，诚恳的诚，以诚相待。他们以诚相待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配合这个谨慎。然后他老人家说具体的方法呢，就是他叫多看看儒学啊，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。君子如果安身立命，在这个五浊恶世啊，红尘白浪两茫茫的这个五浊恶世当中，我们怎么安身立命？怎么样保护自己？怎么保护众生？能够掌握这个度，可以看看儒学里面，我像格言联璧，就这个做法，还不是《弟子规》哦。你当然学《弟子规》当中，学个人和人之间这个礼仪，那你这个礼仪如果没有内心的诚意的话，到时候变成一种权谋。这个跟他在一起要怎么样保持礼仪，保持恭敬，到最后呢都是为了得到自己内心的想要得到的这种利益，希望他对我好，希望他给我什么利益，那到时候都变成权谋了。所以不在于说，当然弟子规什么也可以学，但是这个还不是说根本在呢，在什么，在你内心的诚意，像大学讲的诚意，这个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从格物致知乃至诚意正心修炼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个诚意正心这个是个基础啊，所以谨慎应酬勿忘悔，然后忍犯错事好商量，面对事情的时候反带来说反，那么安住，那不要烦躁不安，越是烦躁不安的话，那么这个事情越是难办，但是你要能够忍烦，这个耐烦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呢都好商量，再难办的事情也都容易突破，也都能够处理得了。好，那么底下这是第一大段的这个总说，告诉我们要忍耐柔和，告诉我们要说本分。好，那接着开始第二段开始，第二大段开始就是详细说明怎么样柔和，怎么说分。那么前面这两段呢，讲到怎么样的这个柔和，我看到这个文，从来硬弩弦先断，每见钢刀口一枪，惹祸只因弦口舌，招牵都为热心肠。好，那这个地方，这个先讲到这个柔和。为什么我们要柔和？我们柔和是不是吃亏啊？不是的，要从道理上去理解。那从道理上理解的话，这个地方从譬喻来告诉我们，因为譬喻是最容易让我们产生觉受嘛。从来硬弩弦断，那个弩就是那个箭弓弩啊，要是很硬、很张的、很紧的、张得很紧的那个弦呐、啊，那个弓弩啊。稍微拨一下弦，那弦就断，很硬，就像筷子很硬，一折就断。那这个弩啊，它如果这个把绷得很紧的话，那弦就容易断。然后呢，钢刀，这个是刀子是绝对，钢刀是绝对是那种硬邦邦的，没有，不是我破你，就是你破我。 不要动，不是我破你，就是你破我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你看到我们那个切菜菜刀啊，有时候用久就会钝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短柄相机啊，硬碰硬了，一碰久了之后，它慢慢这个刀子就会钝了，甚至这个刀口会有缺口，甚至会卷起来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因为它太硬，和钢刀啊口易伤，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，你要硬，你要刚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胜利了，事实上啊，到最后你是失败的，到最后可能受伤的还是自己。所以底下讲，就惹祸止盈言口舌，赵谦都会热心肠啊。好，这个口舌是非啊，往往这个惹祸，就是你想要强出头，那么想要这个争强好胜，争强好胜，然后从口舌上，然后说热心肠，从这个行为上、口舌上，到最后就惹祸，赵谦，好，谦就过失啊。那么这个热心肠也就是一种攀缘心。不一定是刚刚讲的，就是那种想争强好胜的，有的是一种攀缘心。攀缘心，我们刚讲这个，我们刚不是一再强调守份嘛，对，守住自己的本分嘛。但是因为攀缘心忘记自己的本分，啊，表面上看起来热心肠，事实上本质是攀缘心，到最后呢，自己起烦恼啊，也让别人起烦恼，就遭牵。所以底下说啊，是非不必争人我。从这个什么硬弩啊、钢刀的譬喻来上，我们来看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不要去争这个这个人我是非啊，他对呀、我对呀、他错啊，他应该不应该啊，我应该不应该啊，去争这些没有意义。那么彼此何须论短长？短长就是谁好谁坏、谁是谁非，不必去争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底下这理由啊。我们这样子做，并不是说软弱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谄取贪嗔真谛。我觉得这个谄取的心也好，贪也好，嗔也好，真的是在地狱当中。就说你要分下真的人我是非，这个主人不要动它哈。就说你要硬要去争个人我是非的话，然后就我对他错，那么他对不，那么他不应该，我应该。然后在这种真的争执当中，你的心不是跟贪相应，贪什么？贪自己见解，贪这个我，那么贪自己我执啊。关键是嗔，他不对，他不好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啊？你为什么不随顺我？这是嗔，谄取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会说一些谄取的话，不正当的话。那么真是地狱。什么叫真地狱呢？相信各位都有这种争人我是非的经验。你在争人我是非的时候，你真的快乐吗？你不会快乐。争的时候是痛苦，真的你当争执完的时候也是痛苦。为什么呢？你今天跟他战死，就争完之后，就算你得胜了，你还是痛苦。为什么呢？你今天一时胜利，但是你会担心呢，哪天他会来报复。哪天来报复，你就每天等着他来报复，那这不像地狱一样吗？然后呢，你跟他争执输了，输了之后也是地狱啊，内心很愤恨不平啊，觉得他讲的话我不同意，但是呢，我说不过他，内心啊，就像那个堕入火烧地狱一样，愤愤不平，那这不是地狱吗？那现世地狱，那么来世也是地狱。你那个在跟人家争人我是非的时候，这个他对呀、那么我对呀、他错啊，我应该啊，他不应该呀、什么什么的，有时候老是听到这些话，那听到这些话，事实上内心就随着烦恼，但是我们总觉得说啊，我就是对的，我是应该的，把这烦恼合理化，我这样争执，我这个斗争是应该的，应该的结果就是今生的活在地狱当中，来世呢？执着做地狱，因为你跟烦恼相应的心，当然了，来世就是地狱的果报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不争人我是非，不论短长，不是因为懦弱，而是智慧。所以，那个像《易教经》说的，"能行忍者，乃可名为有力大人。"你能够忍住的话，你才真的有力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不忍辱是来自于你的智慧，不是强忍，来自于你的慈悲与智慧。你的慈悲智慧能够超越你的烦恼习气，你烦恼习气告诉你你要跟他斗争，跟他去争执，要打要闹，但是你用你的智慧跟慈悲力量超越你的习气，那这个是真的有力，内心是真的有力，有力大人啊，而不是懦弱。所以相对的，相反的，公平正直是天堂。好，内心不要残取，不要贪嗔，这个就是内心跟公平跟正直相应。好，就是说这个你内心不残取，那当然就正直，没像蛇一样啊，弯弯曲曲的残取，那这个就像就是正直。公平就是说你内心没有贪嗔的烦恼，贪嗔一边，嗔嗔一边，那么不落这个贪嗔两边，那么就是公平，这个时候是天堂。什么天堂？就是说这个你不跟人家争，那你才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乐。就像这个天堂，这个天堂代表着安乐处了哈。就说就像那个入菩萨行论他说啊，恶有情如空，不能尽摧伏，唯摧此愿心，能生一切愿。啊，那就说恶有情如空，这个过去跟你结怨啊，今生跟你结怨的这个众生啊，像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啊，不能尽摧伏。啊，你不可能说把全部的讨厌的人都把它去掉，不可能的。而且各位相信有听见，你说你讨厌的人去掉，我们人都有攀缘心啊，你把这个最讨厌的人去掉，你会发现你会看到第二个讨厌的人，第二个讨厌的人去掉，你会发现第三个讨厌的人。因为一方面就是你跟他的业，二方面是你的攀缘心，你不可能把全部的恶有情全部讨厌的人都去掉，这是没有意义的。就算全部去掉了，你旁边的都很好了，有时候你内心有烦恼习气，有时候你看到佛菩萨的像都会不高兴。所以只有把你内心的贪嗔去掉，唯摧此慧心，会嗔慧的心，唯摧此慧心能胜一切愿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超越一切冤家的方法。那么这个才是真的天堂，真正的安乐处。好，那这个底下这个上面就讲到要柔和，那底下讲到这个所本分也是两段，这两段然后所分，请看到第一段，摄应相众身先死，常为十多命早亡，世界从来多缺陷，换去哪的也无常。这个所分当中从几点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本分这个绝对是有利益的，不是损失。第一个呢，从这个看到这个争强好胜的人呢，都是先夭折的，就像那个蛇为什么会被猎人捕捉呢？因为它有麝香，因为它有麝香吸引人的注意，所以它瞬间死。那么蝉，它好好的没有惹谁，为什么它会死掉呢？因为它吐丝，那人类要它的丝，所以就把那个蝉啊蚕茧啊一个个把它丢到热水里煮，好，那煮煮煮煮煮。煮成的话，然后煮熟了之后，然后从里面抽丝，所以那个蚕丝衣服我们千万别穿了、一件蚕丝的一布啊，里面也不知道多少只蚕在里的生命在里头。好，那为什么蛇会先死，蚕会早亡？就是因为他们有好的东西吸引别人的注意，所以他就早夭。所以我们刚为什么在强调要守本分？你不守本分的时候，你就是爱出头。爱出头的结果就是个折损。好，你看古代的高僧大德啊，都是非常的谦虚，非常卑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生有烦恼，你不必去触动他的烦恼。好，你表现你就是爱出头，表现你的功德，然后呢，表现你的能力，然后到最后呢，引起别人的嫉妒，引起别人的障碍，甚至引起别人的伤害，何必呢？对不对？你这样出头，对你也没有好处，反而引来灾难，影响自己的修行，何必呢？对，你低调一点不是很好吗？这是第一个，我告诉我们，你越高调啊，就死得越快。第一个，所以我们要守分。第二个理由呢，世界从来多缺陷，换去哪得越无常。这个你说你要跟人家争这个争胜啊，那么要表现啊，那么事实上这种事情永远没完没了的。你说他比你好， 那你要跟他争，但是他比你好也是相对的好，那他也不，他也有他的缺陷，就是再好的人也有他的缺陷。好，那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，有的人呢，你认为这个人表现得很靓丽的人，但他最后自杀了，为什么？他表现再靓丽，他再多的优点，再怎么样，几多很多的优点于一身，他还是有他的缺陷。所以不可能说一个人是100%的圆满，除了佛之外，菩萨都还有不圆满，只有佛是100%的圆满。你老是要这个跟人家争好争强，没有意义啊。你这样的这种攀缘性的结果，只是让你不断的争，不断的追，就像可乐追求杨念一样，不断的比较，不断的比较，比较到最后，永远呢，心是不安的。所以你要多想，世界从来多缺陷，真的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你想换取哪的也无常，这个如幻的这个身躯啊，这个都是无常的，无常的。那么你为了这个无常的身，去跟他比较啊，去跟他争胜，何必呢？所以接着看下一段，从因果角度来看，人从巧诈跨林立，天自从容定主张，是些亏处终须好，让他几分又何妨？从因果角度来看呢，你可以有巧诈，你可以有林立，中的技巧，表面上你赚到了，事实上呢，这个一切都有因果，所以天自从容定主张，从就是讲从就是这个天啊，可以说是因果，或者讲老天爷，或者讲因果，它是很稳定的，而且是不会错乱的，叫从容，它是会去分段。你要用这种世间的技巧得来的东西，就算得来的，这个也是原本你的福报该得来的，但是因为你的技巧得来的话，你用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话，你本来福报该得到的东西，会因为你的烦恼、你的恶业而失去。那么就算晋升，他有人晋升用技巧、灵力，得到一些很多他得到的东西，但是一样逃不过因果。以后因果会遇的时候，恶业啊都是要受报的。所以呢，不要说为了这个想得到自己想得到利益啊，用一些灵力、用技巧，用这个像《三国演义》啊、群英会啊，用一些这种斗心机啊，跟他斗啊，跟人家那个耍心机啊，耍小心眼啊。你要想想，天自从容定主张啊，这些都有因果在。你得到一点东西，一点小甜头，但你失去更多。这底下讲到吃亏，吃些亏处啊，终须好。吃亏啊，很占便宜的。表面上吃亏，但是你的心量是慈悲，是智慧的。在最后，我们相信因果，最后还是好的。你让他几分又何妨？你让他，你心中不起恶念，不造恶业。你让他，你心中还起善念，起慈悲。你这样的话，只会得到好的果报。好，这段呢，从因果上来会。好，那底下这个是这段的这个总结。我看到这个文，春日采风杨柳绿，秋来又见菊花黄。荣华总是三更梦，富贵犹如九月霜。这个话，这个憨山大师提醒我们呢，世界呢都是无常的。从世间的事情，先从世间的这种现象来看，我们看春天。才刚刚看到这个一些的杨柳，这个一片绿荫的杨柳绿荫，整片的，比如像在南方啊，到春天的时候一片的杨柳绿，到秋来的时候呢，慢慢的杨柳不绿了，这时候看到菊花黄，外在的境界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像的无常，不真实。我们世间也是一样啊，荣华总是三更梦，三更这三更指的是夜半通通所说的梦。夜半中所做的梦，梦醒了一场空，荣华富贵就像三更的梦一样，梦当中你会很快乐，梦醒的时候你什么也带不出梦境。那么富贵就像九月霜，这个九月当中是夏末，夏季的末，那这个时候的霜都还是一点点的，还不是很牢固的薄霜的时候，这个太阳白天太阳一照，这个霜就退掉了， 那么富贵就像这个夏天夏末秋初这个霜一样啊，什么样的这种什么样的虚幻啊，什么样的不煎熬，随时都是无常的，就从无常提醒我们了，这个这样的这种争执啊，争强好胜啊，去造这种恶业啊，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么这个世界真相是什么呢？以下文：老病死生谁记得，酸甜苦辣谁承担，一气养生平为善，两生和气谢肝汤。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呢？荣华富贵都是幻象，但是本质是什么？是生老病死。当生老病死来的时候，谁能够替得呢？你有富贵，你有荣华，他绝对换不来你的这种老病死的，绝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要是就像那个印光大师说啊，我们修行念佛的人常常把这个死字挂在额头上，你要常常想到这个死字的时候，很多种世间的人我是非你不会去争，那么世间的荣华富贵你不会去争，你就是随缘度日，我注意自己的业，注意别人的业，好好修行，就是因为你到老病死来的时候，荣华富贵，那么你说谁是谁非啊，这个我对他错，这都没有用了。老病死来的时候，谁也替代不了你。现在全世界你最对，你最好，你最优秀，那么这都没有用。到阎王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跟阎王说这些都没有用，因为个人还是要归个人的叫因果负责任。而且生命当中啊，生活当中酸甜苦辣要自己承担了，一切都有自己的因果在，所以。不要为自己的这种幻躯，这种虚幻的身躯，还有这种幻化的名声、幻化的荣华富贵，这个到处忙啊，然后到处奔波，还有造恶业，然后到最后苦苦恼恼，今生苦恼来世苦恼，反正没有意义。好，这底下说怎么办呢？一剂养生平胃散，两冲和气泻肝汤。平胃散呢，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。肝啊，肝胆啊，或者不是肝胆，那个胃啊，或者这个脾啊，这个有那个气不顺，行气不顺的时候，会产生出一些郁结的症状，胃肠的郁结的症状，这个平胃散。那郁结哪边来的呢？就是我们的执着嘛。那么是种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去养神平胃散，以这个养神作为平胃散，养神就是说我们心啊不要往外攀援。心不要往外攀援，不要躁动，不要顺境当中要守分，逆境当中这个会忍辱，养住我们这个神，这个常常保持摄心呐、啊，就像平胃散一样。两冲和气泻肝汤，泻肝汤的时候就是这个肝火不调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火气太旺，就吃点泻肝汤。那什么泻肝汤呢？就和气。就常常修的和气、慈悲、柔和这样子，当然是经过前面的这些智慧的考量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气要顺，我们要降火，身心的火是有需要的，也对我们是有真正的利益。而那些争强斗胜啊，人我是非啊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透过前面那些开示，我们知道。好，所以看下面文。生前徒费心千万，死后空余手一双。悲欢离合朝朝闹，富贵穷通日日忙。好，生前徒费这个心千万，就是说这个生前的时候费尽心思啊，人我是非啊，绞尽脑汁啊，尔虞我诈，死后什么带不走？所以空余手一双，就是说代表说你手空空的。什么都带不走，这个古今中外有智慧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。像亚历山大大帝他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他告诉他医生把带回去的时候，那个让他手空空的手伸出到棺木外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大家，我医生你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欧亚非三大陆，三洲大陆，但是呢，他临终的时候，他才发现。他死的时候年纪不大，年纪还轻轻的，但是欧亚非大陆的这种工业 征服的工业，换不来他的生命。然后他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，他就这个手伸出来就要警醒世人了。你看我一生的工业做这么大，到最后就是两手空空。啊，世上做的还不是两手空空的，造多少杀业，造多少这种恶业在里头，到处要还的。那么悲欢离合，遭到闹，富贵啊，穷通，穷就是这个，或者是说财务或者声名地位啊，很低下的穷通，我说财富或者声名地位啊非常好，要通。总之呢，富贵穷通啊，悲欢离合啊，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，好忙啊，忙啊，忙忙忙，不晓得忙什么，我自己也不晓得在忙什么，只是说因为大家都要忙，所以我们要跟着忙。我不忙好像不行，好像觉得心中不安，就像跟着大家忙，忙啊忙啊，闹啊闹啊。但是事实上就是随着业力走，古人讲人生酬业，所以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不断的酬偿过去生的业，不但酬偿过去生的业的同时在不断造新的恶业，好像忙忙忙，好闹闹闹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最后总结，劝君切莫要争强，百年混世喜文强，请客一生罗浮街，不出何处是家乡。韩能大师劝我们呢，不要争强好胜，不要长强出头。那么别人呢就起争执也是一样，不要跟人家斗争。那么百年呢，纵然活到时间百年也是混世喜文强。混世就是说这个也是在这个混沌的时间呢，混迹的混迹啊，于这混沌的时间演一场戏文，啊，演一场戏而已。演了再轰轰烈烈，就是一场戏。当戏演完了，请各位像锣鼓切，枪一敲下去，这个戏演完了，人生的戏演完了，不知何处是家乡啊！戏演完了要卸妆了，那么你这个戏演完了，你卸妆了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去啊？你说我是修净土的，我要去西方，但是你说你现在在人世间老是跟人家争强好胜，那么老是人我是非，然后老是那么老是尔虞我诈，那老是造一些种种的恶业贪嗔痴，然后你说我最后的家乡是极乐世界，是很荒诞的事情。现在你造什么业，未来就去哪里？你一生锣鼓切，戏演完了，你要去哪里？其实你不必问人家，问你自己就知道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好好安住，那么柔和忍辱守分，好好安住修行止观，然后呢，这个只要注意自己的因果，不要太在乎人家的这个语言文字的说，就是怎么看你，怎么说你，只要你自己是符合佛法的慈悲智慧。符合佛法的因果戒律，你就去做下去，做下去就对了。世界都是颠倒的，然后你是做你该做的事情，调伏自己的烦恼，好好修行止观，然后再得七年行三世良的这种敬业，最后你的家乡才是极乐世界。不然的话，到最后都是一厢情愿。你希望说往生极乐世界，但往往都是只是你想的，是机器人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现在在干什么，在这个红尘白浪两茫茫的时间当中，我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守住我的心，还是随着红尘白浪啊，红尘滚滚白浪滔滔啊，上上下下跟着翻滚。只要问自己啊，我要常常去看自己，你要的是什么，那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，常常去注意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醒思歌很好，所以我学员就把它印出来，也常常提醒自己。所以呢，也是在这个地方跟各位一起贡献的各位，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希望作为我们这个修止观的一个前提，先安住自己的心，我不要攀缘，不要躁动，安住自己的心了之后，然后呢再来谈到这个修行止观。好，我就先讲到这个。